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杨念慈师母，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座的夫妻，你们哪一个人觉得这张照片跟你有关的？啊，长得一模一样。你们觉得走在前面的是丈夫还是妻子？妻子啊，一只很丑的狗，还有一个小乌鸦。嗯，啊，不管我们是两个人完全一样，或者是我们南辕北辙，有很多的不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总能彼此相爱。阿们阿们啊，我们很不一样，对不对？不管我们一样，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一样，我们更要靠着主的恩典和平相处。你看这个青蛙上面的这个瓜牛，是让它很不方便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天这个瓜牛离开它的时候，它会觉得很不习惯。这个是棒不棒？爱的表达是需要付代价的，有时候是要舍命的啊，命掉了都要表达出来了啊，这、就是、很重要，对不对？是的，很重要啊。啊，接下来呢就很顺理成章了。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啊，我们的心真是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尤其我们最近听到有一些中年的夫妇，他们就丧偶或是另外一半就到你那里去。主，我们就越发的珍惜你在我们在地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有伴侣，可以跟我们一同走天路的日子。我们真的是很愿意，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学习，让我们可以充分的来得着你设立婚姻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充分的来享受你在婚姻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我们也要在这里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帮助，来彼此 complete each other，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有一个伴侣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在你面前能够越发的活出你造我们的目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主耶稣啊，你的同在仍然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享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请刘辉姐妹来跟我们做一点的见证，好不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做作业的？有作业？哎呀，太好了！你做了哪一题？调查报告，好好，那等一下请你一起也跟我们有点分享。因为我昨天写个 email， 希望大家，然后我听 James 弟兄跟我说都没有人交作业所以我就不晓得要找谁才比较好那所以我就找一个比较愿意接受挑战的姐妹那我本来是想说呢，如果你们做了作业的话呢，我今天有礼物要送你们的是非常好的礼物你们买不到的，虽然可能很便宜，但是你们再买不到的礼物。那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们一点鼓励你们如果下礼拜之前把 homework number one 那个所有的经文都做好了，我送你们一个很好的礼物，也是买不到的我做给你们的。好，所以呢你最好礼拜六以前告诉我，这样我可以把它预备好。所以你作业要交出去交上来了以后，不管你上网交还是说交给刘弟兄，你把它交出去，我下礼拜送你们一个礼物，把我们那个经文把它写下整理出来。那我们现在就请刘辉，然后接下来就请 Tim， 好不好？
弟兄姐妹平安。我先来分享一下我做的不是很好。我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就常常看到非基督徒的家庭，他们过得也很甜甜蜜蜜的，而反过来我自己的那个家庭好像没有觉得过得很幸福，常常也是有很多矛盾，所以我就开始找答案。那很多朋友都姐妹也给我一些答案，说我们有神，因为 我们有什么就有力量，我们就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就像对方说对不起呀，或者我们有就是说我们在神里得帮助啊，就常常就有神给我们力量，就是让我们能得满足这样。但是通过这学习这一课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学到舍己，舍去自己，这是它不是一个容忍，是靠着神呢学习放弃自己，靠着神呢去爱对方。我想我自己哈，我原来常常都是想到自己的比较多，我想到说自己我做了什么，我自己付出了什么，我自己应该得到什么，而且没有得到什么我就心里很难受，所以我就常常觉得不公平，我常常觉得好像不满足。所以那个舍己就是没有自己，知道只为对方着想。讲起来呢确实去好像看起来挺容易的，但确实不容易做到。所以但是感谢神，我们真是基督徒，我们有神，我们可以到他那去支取力量，向他祷告。我常常想到呢余弟兄的那句话，一个瓶子震动来的时候，它里面装的是橘子汁，它出来的就是橘子汁。如果它里面装的是垃圾水，所以它倒出来的也就是垃圾水。所以让我们能够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常常到他那里来支取力量。所以呢就让圣灵来常常的提醒我们，说一些造就人的话，可以开始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那我同时我也去访问了两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家庭，每个家庭呢都觉得婚姻在他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在家庭中都要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忍让，体贴对方。但是我特别听到那个春秋姐的那个讲，我就非常感动哈。她说家庭呢，婚姻是两个人合一的见证，夫妻双方靠着我们的神彼此扶持，彼此成长，在主里各尽其职，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一起背起十字架，伏在神的管教下学习顺服，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神的样式。愿我们一同学习活出神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本来那个我们计划是这周做这个事情，结果后来上周六突然收到印刺姊妹 email 说一定要这周日一定要交，所以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连续 interview 三对夫妇，然后昨天夜里睡觉前把这个赶出来，那个里头有些不是特别和规范哈，那个大家尽量。我们调查了三对夫妇，第一对夫妇是不信主的，然后呢男的是一个 IT 工程师，曾经在日本工作了几年后要到美国来，这个就是说整个的家庭在他们是在国内结的婚，因为丈夫的工作原因呢，妻子一直在跟随他来回跑。妻子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高材生，是法律系毕业的，就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法律系的毕业生其实有非常好的工作，可是为了丈夫呢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到了美国现在是个全职妈妈，然后呢曾经好几次去找工作都找得就是很不顺利，然后呢丈夫又对妻子的工作有非常强的一些就安排的愿望，这两个中间爆发了很多的问题。那么他们两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8岁，一个是1岁半。那我在调查几个对夫妇的时候，基本上集中在提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说他们当初是为什么结婚的，当然最后三对夫妇都是因为感情走在一起，没有什么那个比如说家里安排或者财富什么这样的问题。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现在是靠着什么去维系这个婚姻，没有分裂。然后呢他们对将来的婚姻有什么样的信心，再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孩子在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夫妻之间如果有冲突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夫妻之间相互之间的地位是怎么看的，还有呢他们对一夫一妻的看法，对婚姻的忠贞的看法，这是我调查这三对夫妻主要想问的问题。那么关于这第一对夫妻不信主的夫妻呢，他们说当初确实是因为感情走在一起，但是现在呢没有分开 50% 是因为孩子，其次的原因是因为感情，还有就是说社会以及经济上的一些考虑，也就是说感情已经退居非常幕后的位置了。提到对未来的那个信心的话呢，丈夫说还是比较有信心，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要有太大变故，比如说他们要是一起回国了，海归到国内，基本上大家都会沦陷，说是将来会抱二奶或者是怎么样婚外情了，说那么就是这种 就是变故，他们会尽量去避免。那么丈夫对婚姻还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妻子就很没有信心，他觉得就算在美国仍然还有很多可能的变故，最后有可能会分裂。那么孩子他在他们生活当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他们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带孩子，就参加了非常多的学习班。那么虽然说照顾这花这么大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呢他们两个都有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并不期待在他的老年的时候一定得到孩子的孝顺和赡养。他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没有他们也能接受，而且就是说至少我来说我是很难接受，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做不到这样的话就白养他们了。而且即便是在这种想法之下，他仍然是非常投入的去带孩子去培养他们。按他们话讲就是带孩子就是说每学一样新的东西他们都累出一头白毛汗，就是非常投入，但是居然还没有这样的期望。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就提到关于冲突的问题，事实上结婚以后他应该九年多了，就是已经爆发了很多次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好几次已经濒临婚姻破裂的边缘了。那么我就问他们在这个冲突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他们说基本上大多数情况是靠的是暂时退让，让时间去愈合的事情，就是靠时间去愈合，然后之后会有少量的相对比较被动的一些沟通，就是他们的解决冲突的就是途径非常非常少，主要是靠这个时间。那么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怎么解决，同样的就是争吵的题目会重复的出现，这个也可能是现在对婚姻不是很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吧。那谈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地位呢，他们认为是相互尊重，但是呢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面对冲突的时候通常是妻子退让的更多。那关于对婚姻一夫一妻的定义呢，他们认为确实是同性恋不正常，那么虽然说存在但是那个不应该推广，很担心自己孩子将来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妻子就会有另外一些相对宽容的想法，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至少不应该对他们太严格。关于对婚姻的忠贞这方面呢，就是他们认为不应该有婚外情，不应该包二奶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结束了上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可以开始下一段，当然了这个忠贞体现在是一定要先把前一个结束，不要同时并存。简单的总结一下呢，是这个不信主的夫妻呢，他们因为感情结合在一起，但是现在感情已经是不是维系婚姻的主要因素，经常发生冲突，但是缺乏很有效的解决手段，然后他们都对未来的婚姻缺乏很足够的信心。那第二对夫妻呢，我们其实 interview 的实际上是已经结婚了6年左右，那么他们是在信主以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结婚的，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夫妻。最初当然是因为感情结婚，然后呢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婚姻靠什么去维系呢，他说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只有那些要分手的人才会去考虑是靠什么维系，他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分手，就是这种对未来是有十足的信心，所以这个认为这不是个问题。当然了提到这个感情在他现在的生活当中的地位，他说虽然说在神的教会里面教育我们神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但是基本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这点呢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好的榜样了。说到这个孩子呢，孩子是他们有一个1岁半的孩子，很爱他，然后呢婚后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争执，从来没红过脸，然后呢少量的争执呢都是因为性格上或者是处事方法上的不同，这一点呢他们求同存异，因为在结婚前就已经非常有这个心理准备了，所以呢面对这种争执的时候一般都能够互相谦让，而且能够非常主动的沟通解决问题，所以到最后现在本来就很少的争执现在越来越少了。那么提到夫妻的地位，那么圣经里教导我们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护妻子，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但是互相爱护本来就已经能做得非常好了，就是这不是纯粹谁爱护谁的问题，都是互相爱护。然后呢顺服呢几乎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是相互尊重，那个处理问题都是能够就是尊重对方的意见，也不需要一种强压性的顺服。 所以不需要一种束缚。那么这样的话呢，地位上也是蛮平等的。那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也是支持，而且很对那个忠贞的婚姻没有外遇是非常支持。反正小结一下，他们两个婚姻非常的稳定，然后呢对未来有十足的信心，婚内极其和谐，很少冲突，善于用谦让和沟通来解决问题。那第三对夫妻呢，因为时间我们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就是信主十年的夫妇，后来找到了一个结婚了那个九年的夫妇，但是呢其中一方是不信主的。那个妻子是信主已经十多年了，他们因为本来是同学多年，因为感情而结合在一起，然后呢九年以来呢感情是仍然分得非常牢固，而且是这也是维系他们婚姻最主要的原因。对未来婚姻他们都很有信心。那么说到孩子呢，他们在婚后啊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生孩子，原因有很多方面，除了丈夫经常出差，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旅游，经常为了旅游而下来年有一个很好的旅游计划，就把孩子的那个又往后那个就拖后。那么现在是很希望能够有孩子，但是呢我就提到就说孩子可能会对他们生活造成很大改变，因为前面他们一直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没有要孩子，那么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他说完全做好这个准备，就是相信孩子会影响到生活，他也做好了准备。说到冲突呢，他们在结婚之前还有结婚的早期有非常多的冲突，那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冲突的原因仍然是比较多的是性格和处事方法上的不同。那面对这种冲突呢，这种冲突到好的地方是基本上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婚姻的根基，没有那种大的冲突。这个冲突的一般来说首先是选择退让，然后再沟通，仍然是很有效的沟通。有一点呢，有一件事情很影响他们会婚后的非常好的和谐生活呢，就是他们本来在家里都是就是家里比较娇生惯养，比较就是不下厨房也不做什么事的那种，就是家里的宝宝，但是到了美国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困苦的时间，于是钱很少，然后呢自己的家里的操持家务，反正那段时间呢给他们两个的婚姻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一个是帮助沟通，一个是有一个共同同甘共患难的感觉。那么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当然大家都有退让，他们那个丈夫认为相对自己退让的都更多一点。对于夫妻地位来说，他们认为是互相平等的，而且是相互尊重的。夫妻的婚姻来说应该是一夫一妻。那当然妻子这方面相对要宽容一点，觉得好像还是那种存在是合理的，就是允许他们的存在。那么总结一下这三对夫妻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大概的评价是，首先是主内的夫妻很懂得沟通，而且呢就是说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有效的去解决问题，所以呢婚姻非常的稳定。在这里面是感情，至少感情一直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就是状态。那反倒是不信主的一个夫妻比较难，那个一个是比较不太容易能够就是沟通，问题始终存在，再就是说感情慢慢的有点破裂，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这是我们大致的情况，谢谢。
还有没有人做好作业的？可能没有时间，但是我这边有礼物哈，那个看这个是十字架的书签，你们没见过吧？然后它上面的经文呢，就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个我想要不要妻子也一起，好不好？然后这个是给丈夫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那个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每天要看哦，宝哥。这个我们很感谢神哈，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婚姻生活能够照着神的设计来过的话，我想真的我想这整个世界都会很不一样。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